昨天我们讲以利亚的上集，那么今天早上很自然讲以利亚的什么？以利亚故事啊，17章、18章就是上集。昨天我们没有全部都读啊，各位可以回家自己读。那么19章就是下集，我要请各位先从19章第一节读到18节，那请弟兄读单数，姐妹读双数，读的时候注意几次用到起来这两个字，起来，然后什么时候提到神的话临到以利亚。现在弟兄读第一节，请。请问几次起来？ 应该四次正确啊，不过是两个类型的起来。第一次讲以利亚起来干什么？起来逃命。你们读圣经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起来逃命啊！他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。后面三次都是天使叫以利亚干什么？我说起来干什么？起来吃吧。他就起来吃了喝了，仗着饮食的力量走了四十昼夜，走了一个月多四十昼夜，到西乃山何烈山去见神。所以第一次见这光景起来逃命，后面三次起来吃吧，有力量去见神。第一次是光景，见这光景，然后是见神。起来逃命跟起来见神，这是十九章一个很要紧的核心。起来逃命是从刚强的情境变成软弱，从勇敢的状况变成惧怕，热心变成灰心，属灵的情境变成不属灵的情境。起来见神，从软弱里面再刚强起来，从远离神再亲近神，从灰心胆怯再一次热心勇敢起来。所以十九章描写以利亚从刚强美好的情境就有下坡，下坡一直到非常软弱，到了一棵罗藤树下他才开始第一次祷告。如果你注意，他不是先见神，乃是先见这光景起来逃命。走了一天的路程，跑到别士巴，从耶斯列走到别士巴大约160-170公里之远，跑这么远之后才开始第一次祷告。但是这一次祷告是神喜悦的祷告还是不喜悦的祷告？喜悦不喜悦？求什么？各位求过死没有？没有，感谢主啊！以利亚经过长途的奔跑才第一次祷告，一祷告莫名其妙的祷告，罢了罢了，不干了，罢工了。本来在做工，做到后来罢工。刚强在850个异教先知面前宣告耶和华的名，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神也大大使用了以利亚，但真没想到才过不久，当耶洗别派人告诉以利亚，明天这个时候我若不让你像巴利这些先知一样，愿他没有性命，表示说一定要杀死以利亚。以利亚见这光景起来逃命。所以这里两个起来，一个起来逃命，一个起来见神。亲爱弟兄姊妹，在你人生侍奉的路上，但愿越来越减少起来逃命，越来越增加起来见神。也许你说我不会像以利亚这么软弱，我很刚强，但是自以为 站立得稳的特别要谨慎，因为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特别要找那一些自以为站立得稳的人。特别教会的侍奉同工，特别传道人，你要特别小心了。我们常常以为谁会软弱，大概刚刚信主的容易软弱，信主三年的容易软弱。我都信主30年了，我不但信主，而且热心，而且侍奉主，大概我不会软弱。所以在座是很多传道人呢，请问贵传道人，诸位传道人，会不会软弱？哎呀，以后还是打小声一点哈，这不是很光彩的事情。请问牧师会不会软弱？也是会，都会。这两天我听好像是赵牧师讲，美国很有名，这个 Willow Creek 有名的牧师 Bill Hybel， 的确这么有名的牧师软弱了。不但他，各位大概听说过真善美那个课程的创始人，也是被福音派非常尊敬的，我不要讲名字，福音派的教会领袖，前几年也软弱了。不但近代如此，30-40年以前，在美国非常有名的电视布道家，几乎家喻户晓，这么有名的布道家，我想还是讲他们名字吧，因为已经30-40年前了啊，讲了没有关系。一个叫做 Jim Baker， 一个叫做 Jimmy Swagger， 都是很有名的布道家，电视常常在放的。没想到这两个都犯淫乱，以后虽然有的悔改，还继续有一些电视节目，然而神的能力，神的使用就渐渐失去了，神的光彩就不与他们同在了，非常可悲啊。特别当 Jim Baker， 当 Jimmy Swagger 跌倒之后，有人跑去问 Billy Graham， 就是戈培里，上一个世纪全世界最有名的布道家，说戈培里牧师，神的工作还能继续吗？神的福音还能造船吗？ Billy Graham 回答说，请放心，第一，神的工作一定继续，一定照样兴旺，因为神不是只用这些人，神有他的作为。第二件事情，凡还没有跌倒的不要骄傲。Billy Graham 说，我若不是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怜悯，可能我的跌倒比他们还严重。所有侍奉神的人是魔鬼特别要攻击的对象，他是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什么随时可吞吃的人。注意啊，没有信主的人都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早在他的权下，魔鬼根本不要去寻找他们，他们已经在魔鬼权下。我们被神儿子主耶稣宝血拯救出来，靠主耶稣基督得胜魔鬼撒旦的人，脱离魔鬼辖制的人，是魔鬼最要找的人。而那一些带领人脱离魔鬼撒旦，特别是传道人牧师们，是魔鬼更要找的人。所以我亲爱同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一同走侍奉神的路，你要天天 警醒干什么？警醒祷告，是先见这光景起来逃命，还是先见神？这是以利亚软弱一个第一个原因，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。他怎么忘记昨天发生的事呢？为什么前面那么危险？前面的危险不会少于现在的危险。为什么前面那么勇敢？因为一直见神。我刚才问过你们，读的时候注意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。请问十九章里面什么时候临到以利亚？一读就忘记啊。经过多久起来逃命之后，经过多久才临到以利亚？经过一个多月，他从别示巴又跑，吃饱之后仗着饮食的力量跑了多少天？进到山洞里面，然后耶和华的话临到他。前面我们昨天说过了，为什么那么有信心？为什么那么勇敢见亚哈、见耶洗别，而且当面抵挡他们？因为什么临到以利亚？上帝的话、上帝的旨意、上帝的引领随着以利亚，所以什么光景都不怕。一旦不好好见神，一旦神的话没有临到，没有神的引领，见这光明就起来逃命。今天我要讲以利亚到底软弱跌倒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，这是比较深一点的问题。因为有人跌倒因为犯罪，刚才我们讲这些例子，这些人都是犯罪，而且传道人特别要小心，很多是犯了淫乱的罪，很可怕，很可悲，很可惜，真的是如此。那请问各位，以利亚软弱是不是犯罪？以利亚犯罪没有？不是犯罪，至少在这里他没有犯罪。犯罪的确带来神的审判，圣经例子太明显了。参孙没有堕落之前，请问有能力还是没有能力拿一根芦筛骨打败一千人？城门在山底上，把城门拆下来，狮子把它撕两半，上帝的大能与参孙同在。但是犯罪离开神以后非常的悲惨，犯罪当然带来了上帝的远离，失去了上帝的大能，上帝不能使用。新约里面亚拿尼亚、撒菲拉倒闭在地，因为两个字，什么字啊？因为好吧，讲贪心也可以，虚假也可以，欺骗也可以，反正就是贪财。所以参孙因为贪色，亚拿尼亚、撒菲拉因为贪财，那还有人贪爱世界，最有名的一位年轻人离开保罗不再传道了，贪爱世界叫什么名字啊？迪马。迪马贪爱这些东西，像旧约约书亚过约旦河攻下耶利哥这个大城，但是攻打爱城，小小的爱城失败了，哪一个人贪爱钱财？亚干。所以犯罪上帝就离开，但以利亚不是犯罪。以利亚犯什么罪呢？他为神勇敢，命都不要，大做见证，他没犯罪。那没犯罪为什么会软弱？从 刚才十九章我们读的时候，至少我们找出三个原因，而这三个原因组合起来是一个原因，这一个原因最后我来说明，先找三个原因讲出来。第一个原因，它是见光景不见神，见光景不见神，然后起来逃命，这叫做自我主张，他不问问神，现在我要逃呢，还是刚强抵挡也许别，我要怎么办？他连问都不问怎么办就跑了，这叫做自作主张或者自我主张。然后逃了，逃到一个罗藤树下向上帝求死。那求死，如果你好好读，他为什么求死？他为什么求死？他说罢了罢了，不干了，因为我怎样不胜于我的列祖。等一下我就要跟各位讲讲，我先考你们，以利亚到底怕死还是不怕死？怕还是不？起来逃命，怕死还是不怕死？怕。那跑到罗藤树下他求什么？那怕不怕死？这个答案是很容易的嘛，哈，他又怕又不怕，但是他不怕死的了。他要怕死，怎么敢跟850个先知作对呢？怎么敢在亚哈王面前做这么大的一个征战？他真的不怕死的，他怕死，他怕死就不要求死了嘛。但是他怕什么？不是怕人，他怕死的没有面子。我们中国话说死要什么？死要面子嘛。神啊，我要死，我要死。为什么死？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。他心中大概老想一件事啊，无论怎么样我要胜于我的列祖。今天搞了半天，居然死在拜异教巴利的耶洗别手下，那跟我列祖一比差太远了，等一下我再说明。所以他第一个问题，见光景不见神，自作主张。那自作主张之后，他就与列祖去相比，那就是自我的虚荣。请各位记住啊，以利亚没有犯罪，没有犯那种严重神没有办法同在的罪，可是自作主张与上帝主张不合，居然起来逃命。再来，自我虚荣，我要胜过我的列祖，我要死也要死得有面子，不能这样死，我宁可死在神你的手中，我不要死在耶洗别手中，死得不清不白，死得没有光彩。然后上帝给他吃给他喝，他就跑到了山洞里面躲起来。那个时候上帝的话临到以利亚，这个话很有趣啊，你如果好好读圣经，上帝是问以利亚一个问题，请问问什么问题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难道上帝不知道他做什么吗？知道不知道？为什么要问？让他自己搞清楚啊。以利亚，以利亚，我的仆人啊，我所爱的仆人，你到底在搞什么？你在搞什么名堂啊？亲爱弟兄姊妹，这是上帝一个内心，我想一定是很不得已的一个问题了。以利亚，我所爱的仆人， 你在干什么？希望上帝不要问你这个问题啊，因为一问这个问题表示你有问题，要没问题他不问这个问题的，一定要有问题啦。你在这边干什么？如果你好好读以利亚的回答，那才有趣呢。他遇见上帝，他没有说：“哎呀，主啊，对不起啊，我软弱了，我见这光景起来逃命了。”我实在是不配做你的仆人了，我实在羞辱你的名。请问以利亚是这样祷告吗？不是哎，他说：“上帝，你不知道我干什么吗？还要问啊？我是为你的名大发热心呢，我连命都不要了。他们杀了你的众先知，剩我一个人呢。我是为你的名大发热心。”连命都摆上了，你还问我在这边干什么？以利亚第三个问题是自我欣赏，欣赏自己啊！哇，真的了不起呢！前两天你看，我跑到旷野，什么来给我送饼来了？乌鸦都来了，水没有了，跑到撒勒法，谁给我饭吃啊？那个寡妇，昨天我都没有时间讲啊。瓶里面的油少不少，坛里面的面少不少，也不少，所以越吃越多，上帝很恩待了，实在是施恩给他很多。但是以利亚他忘记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呢，乌鸦怎么会来啊？你有本事叫乌鸦来，哪一个有本事啊？乌鸦是上帝叫他来的。那个寡妇怎么能够瓶的油不少，坛的面不少，一直供养？因为上帝在那边做工，都忘记了。然后以利亚所看的是我自己，我是为你大发热心呢，许多许多我的同伴都被杀了，我的老朋友被杀了，就剩我一个了。当然等一下我再讲下去啊，上帝怎么回答他，以后慢慢以利亚怎么醒悟过来，从软弱再回到复兴。不过各位记住，自我主张、自我虚荣、自我欣赏，总挂起来改四个字叫什么？自我中心。这样就简单一点了哈。以利亚为什么软弱？讲来讲去，看来看去，就是自我中心，自我太大了。我们侍奉神，做主的仆人，做主的使女，有的时候上帝怜悯我们，大概钱财早都放下了嘛，不在乎钱财，可是还是试探了，我刚刚讲过了，试探还是很大的。但是我们总是把钱财放下了嘛，弟兄姊妹放下了没有？放不下？放下没有？钱财放下没有啊？没有啊？没有放，赶快放！放不放？怎么放答这么大声？我你们放了没有？你们不答？哦，没钱啊！啊，没钱，感谢主哈！因为已经放了嘛，才没钱了。已经放了啊，钱财容易放。男女关系我们也常常容易被提醒，这个很重要的，但是常常自我不容易对付，不容易解决，自我太大了，这是侍奉神的人常常要反省，不 不仅侍奉神，你从教会，从这个圣经历史去看嘛，亚当夏娃堕落就是自我中心嘛。上帝说所有果子都可以吃，就那么一颗不要吃。我就是搞不懂为什么偏吃那一颗嘛，吃那一颗害得我们好惨哦，要是吃了另外一颗不就好了吗？这亚当夏娃为什么吃？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嘛，因为见这果子好做食物，悦人的眼目，又能够有智慧，能够像上帝一样来判断是非，我就可以跟上帝一样。那都是自我，我要这样我要那样，自我是一切罪的根源呢。为什么美好崇高的天使变成撒旦？你好好想一想，如果我们接受以赛亚书、以西结书里面所描写的是预表魔鬼的话，美善最美好的天使，他要把自己的座位高升，升到与至高者同等。上帝给的美好的自由意志，却被误用到可以自我膨胀、自我提升、自我欣赏，要与上帝同等，所以被赶出天庭，永远成为上帝敌对者。敌对的就是撒旦的意思，那就是魔鬼的意思。撒旦就是与神敌对，一直敌对到今天，然后陷害人，让人与神敌对，让人以自我为中心来与神敌对，这是很可怕的。许多许多历史上的人物啊，我就没有办法详细讲，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而反对了上帝的旨意。所以主耶稣在地上教导门徒，越来功课越深入的时候，当他已经到工作的晚期，在该撒利亚菲利比问众门徒，人说我人子是谁？当然世上的人乱答一通了，你是伊利亚，你是施洗约翰复活了，你是先知里的一位等等。主耶稣不满意，然后问门徒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站起来回答说什么？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请问答对答错了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主耶稣称赞说，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天父的指示错还是对？所以彼得答对了。但是我再考各位，彼得答对了，你是基督，对基督的认识完全不完全？完全还是不？答对了。因为常常中文听不清楚，不完全以为是完全。你怎么知道不完全？因为接着主耶稣要解释，你说我是基督，但是你的观念里面只注重在荣耀的一面，注重在作王的一面。主耶稣说，人子要上耶路撒冷，要受文士、祭司长许多的苦，并且被什么？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这是基督要完成使命的重要部分。基督当然是弥赛亚，是神应许的君王，荣耀的君王，是神使用的先知、祭司，但祭司要献自己为祭物来成全救恩，这一点彼得不太懂。所以当主耶稣说我要上耶路撒冷被杀，马上彼得改正耶稣，他说，主啊，干什么？万不可如此啊，这事 必不临到你身上。请问彼得有没有犯罪？有没有犯罪？彼得爱不爱耶稣？他就是为了爱耶稣啊！你不能去十字架啊，你不能去被杀啊，你是我们所爱的，你是荣耀的君王，荣耀的君王怎么可以被杀？我们跟随你左丞右相不是倒霉了吗？我们要跟着你走的荣耀的君王不能被杀。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个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请问彼得什么很大很大的显出来了？自我嘛，他有他的想法，他有他的喜爱，他有他的意念，他所认为的主耶稣基督该走的路跟主耶稣要走的不一样，要照我的怎么照你的？万不可如此。所以主耶稣转过身来讲了很严重的话，什么退我后边去吧。哇，这个真是很严重哎！我们千万不要学这一句啊！你没有资格讲这个话。你不要看到哪一个弟兄不顺眼，撒旦退我后边去吧，啊，那要造反了啊！那教会不吵架才怪呢。我们没有资格讲，主耶稣知道得很清楚，因为这个背后，彼得讲这些话的背后正合撒旦的意思。主耶稣一开始工作就面临魔鬼的试探，试探第三个告诉主耶稣说，你只要拜我，世上荣华富贵都是交付我的，我就给你，就是不要主耶稣上哪里去，十字架，因为十字架是败坏了魔鬼的权势。主耶稣被举起来，魔鬼就被赶出去了。撒旦用罪恶用死亡辖制人类，主耶稣的十字架就是解决罪的问题，从死里复活解决死的问题，那是基督要成全工作的核心。所以撒旦借着彼得的口要拦阻主耶稣不要做这个事情。讲到这里，我突然想到一个小故事啊，撒旦退我后边去吧，因为我看怕你们睡觉，给你们讲一讲啊，睡不着。有一个姐妹啊，很喜欢买衣服，哇，一大堆衣服。请问我们传道同工哈，什么要多？衣服要多啊？不是啊，衣服不要太多。保罗啊，他最后写提摩太后书，快要殉道了，交奠了，他叫提摩太把什么带来？外衣带来，还有带什么？疲倦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书。如果你好好读圣经，衣服外衣用的是单数还是多数的名词？答案正确，单数的。所以外衣几件？就一件。那个书疲倦是单数还是多数的名词？多数的，很多很多书。所以保罗衣服多还是书多？我们今天衣服多还是书多？要注意哈。所以那个姐妹啊，爱买衣服，衣服一大堆。他先生跟他说，哎呀老伴啊，你买的衣服都穿不完了还买干什么呢？太太说，哎呀，我就是看到喜欢就要买，没办法。先生说，这样子啊，下次你要买的时候马上说，撒旦退我后边去吧。你试试看。哦，太太说，好吧，我学学看。到了百货公司，看到很漂亮衣服，又想买了，又想买。哎，想到老公告诉他的话，所以他就说什么，撒旦退我后边去吧，不买了。才走两步呢， 没想到有一个声音在他的脑海里，那就是魔鬼的声音了，说：“女士啊，我退到后面，后面看更好看了，要买啊。”后面更好看，他结果回头去买了，就买回家了，把老公气得半死。以后你叫再撒旦再来，还要说撒旦退到后边去吧，啊，退到远远地方去，退到看不见的地方去，别又来打了。这个是差，但是记住，弟兄姊妹，魔鬼常常会用我自己的想法、我自己的主张、我自己的判断代替神的旨意。所以我刚刚没讲完了，主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，接下来讲的话很重要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什么舍己，背起他的什么十字架来跟从我。什么叫做背十字架？就是舍己。背十字架的意思，以当时代就是死的意思，没有人背着去玩的，都是背着到钉的地方，都是囚犯自己判了死刑，背着十字架到被钉的地方，然后被钉上去。所以讲背十字架是指着死的意思，自己意思要死。有的时候我们引用出来，引用的不是顶理想，只把背十字架当作苦难的意思，特别不理想。比如说夫妻关系不好，太太常常跟人家说：“我天天背一个好大的十字架，背了什么东西啊？”她的老公嘛，是不是？结果丈夫变成大十字架，这不是圣经的意思啊。背十字架原来的意思就是死，你不死不懂背十字架，所以背十字架就是舍己。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也就是向自我的意思要死。当自我的意思与神的意思有冲突的时候要死，没有冲突可以。明天早上到底我想喝豆浆还是喝牛奶，那有人选择喝豆浆，有人选择喝牛奶，请问跟上帝旨意有没有冲突？可不可以照你的选择？吃馒头吃包子可不可以选择？有没有跟上帝冲突？如果去赌博去偷钱可不可以？有没有跟上帝旨意冲突？跟上帝旨意没有冲突，上帝给我们自由去做。一旦跟上帝旨意有冲突，你就当舍己，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主。这就是我们需要不断学的功课。当你的看法、你的想法、你的主张与上帝有冲突的时候，你要放下你的看法，放下你的主张，照着上帝的旨意而去行。这就是很重要很重要的第一个功课。那么以利亚很可惜，以利亚在当时见这光景起来逃命，他应该见这光景起来见神，见这光景迫切祷告，见这光景请问主啊，我下一步要做什么？昨天你这样带领我，今天我要做什么？如果没有这样做，这就是容易跌倒 容易软弱的重要的原因之一了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那么第二件对以利亚所发生的，我刚才问过了，以利亚不在乎舍命的，他十七章赶去见亚哈王，就早都置生死于度外，他不在乎。他在乎的是怎么这种死法呢？我怎么会死在耶洗别手下？我宁可求神取我的性命。所以他要跟列祖去比啊，跟列祖比，我在思考啊，他跟谁去比呢？他心里说，我不胜于我的列祖，因为他是先知啊，他自己是先知，最容易引起比较的，他会跟谁去比啊？也跟先知去比。在他列祖中最有名的先知，第一个应该就是摩西，第二个你们猜应该是谁啊？撒母耳，对了，这两个都是他的列祖。他想到摩西被上帝大大使用，想到撒母耳被上帝大大使用，都是上帝宝贵的先知。那么这一些先知走完他们的路程，摩西死的时候，以色列民为他哀哭多少天呢？30天之久。他们在那边为摩西哀哭，他们非常尊重摩西，所以他一想，摩西上帝亲自埋葬他，以色列百姓哀哭不止，可是现在我居然又死在耶洗别异教徒拜巴利拜亚斯拉的手下。另外又想到撒母耳，撒母耳被上帝大大使用的先知，高了扫罗王，又高了大卫王，在众百姓心中也是非常了不起。他过世的时候，以色列百姓也是大大的哀哭。我们传道人特别小心啊，特别小心。魔鬼常常让你跟别人比较，传道人大概就是跟传道人比嘛，这是很危险的。传道人不大会去跟其他一般弟兄姊妹去比，常常比到底人家讲到这样，你讲到怎样？人家教会建立的这么好，你的教会建立的如何？人家传福音，许多人信主，你传福音结果如何？因为性质相近，就容易比啊。一比，中国话说，人比人什么？比赢了骄傲，那上帝也不喜欢；比输了灰心，上帝也不喜欢。所以，当以利亚跟摩西、跟撒母耳或者其他列祖一比，罢了罢了，不干了。主啊，我搞了半天，不胜于我的列祖。这个人比人真的很危险，人比人真的要气死人。我想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名最有名的人比人气死人是谁比谁啊？周瑜比诸葛亮嘛。这两个都是才子，哎，一个是西边的蜀国宰相，一边是东边的吴国宰相，两个都是被大家所看好的非常重要的人物啊。但是当然诸葛亮还是常常技高一筹嘛。诸葛亮他有特别的智慧， 所以他会草船干什么？借箭。他会这个唱什么计啊？空城计。我小时候爱看武侠小说的，爱看三国演义，这个什么水浒传我都看得很熟的。他最后让周瑜赔了夫人又什么？天哪，居然还有人比我还高一筹呢，我真是。所以周瑜真的是被诸葛亮气死的，三气周瑜，气到后来死以前讲一句话，既生瑜何生亮。人比人不要比啊，弟兄姊妹千万记住啊，你们在一个附近大家都是为主传道啊，不要比。请问主耶稣喜欢喜欢不喜欢比啊？真的不喜欢。这个彼得有毛病，彼得的毛病是什么？老喜欢比第一，他什么都抢第一的嘛。所以啊，当主耶稣复活了，三次问彼得一个重要的问题，你爱我，你比这些更深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所以主耶稣很看重彼得，以后托付彼得，你喂养我的羊，你牧养我的羊。不过接下来一句话不大容易接受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，年老的时候别人帮你束上带子带你到不要去的地方，这话什么意思？指着彼得要干什么？要殉道。这里其实有上帝恩典的，年少的时候死不死？年少死不死啊？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可以随意往来，死还是不死啊？这个道理还不懂啊？不死嘛，什么时候才死？年老的时候别人帮你束上带子那才要死。年少不死，年老死，是不是上帝恩典？哪一个年老不死？老不死那糟糕了啊！年老都要死的嘛，哪一个年老不死啊？而且呢，年老殉道死，这是最荣耀的死法。你们做牧者同工都知道嘛，常常去探望病人，如果教会大的，常常看望一些躺在床上垂垂为已的老病人，身上好多管子啊，一个接到鼻胃管通到胃里，另外一个管呼吸用的，然后这边还打针吊盐水针，这边打葡萄糖。哎呦，我看完心里很难过，我说老弟兄啊，要我为你祷告，祷告什么呢？请你们猜，祷告什么？赶快走，赶快走是好听的，不好听，赶快什么？赶快死啊，不要活了，老不死很痛苦的，真的啊，这是真的。我说弟兄对不起啊，上帝没有给我这样的权柄叫你赶快走，上帝只让我安慰你，苦难中有力量，上帝若是怜悯能够好起来，但是我们都交在主手里。年少的时候随意往来，年老的时候要死，彼得接受了，他已经直生死于度外了。但是老毛病来了，马上转眼看到谁了？这是耶稣所最怎样的一个门徒啊？他说，主啊，这人将来如何啊？要比了，我要死没关系啊，我就死吧，死就死吧。你所爱的这门徒怎样啊？他怎样？那结果主耶稣回答很有趣啊，四个字叫什么？ 前面不要打了，后面四个字，哪四个字啊？与你何干啊？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，与你何干？弟兄姊妹，不要跟别人比啊，因为主耶稣回答那个人如何，与你怎样，跟你无干了、啊，你管他干什么？哎，不是说不要为他祷告哈、啊，不要关心他哈、啊，就是上帝怎么带领他，上帝怎么用他，这是上帝的事情。你好好年少的时候自己树上带枝，随意往来干什么？随意往来去旅游啊？随意往来干什么？传福音传道去嘛，你好好传你的道。约翰如何，与你无干。当然你要为他祷告，你要扶持他，但是上帝怎么带领，上帝给他什么恩赐，上帝让他怎么做工，你不要去比。亲爱弟兄姊妹，真的是容易危险啊，真的是这样子。你好好传道的时候，越来上帝越保守你，上帝保守免掉许多罪恶，上帝的恩典。但是千万不要自高，不然也会堕落。可是常常你跟你的同伴去比了，为什么主你给他这么多恩赐？为什么你让他的工作这么顺利？为什么他侍奉的教会你赐福啊？我不是一样摆上吗？我不是一样尽力吗？我不是一样舍下许多为主啊？主啊，为什么你没有一样赐福？比来比去，比来比去，人比人真的气死人，真的气死人。我刚才讲了一个中国有名的量玉情节，现在讲一个西方的，不知道各位听过没有，如果没听过我就不讲了。文艺复兴的时候，有两个欧洲文艺复兴，两个最有名的大师都是绘画雕刻，一个叫达文西，听过没有？达文西有没有听过？一个叫米开朗基罗，听过没有？啊，那听过我就讲一讲，不听过我就不讲了。听过 ，OK。达文西啊，达文西很多很多画，有两幅最有名。请问，一幅叫什么？哎，好，你们就怎么答的不是我想要的答案哈？没错，他有一幅很有名，叫做《蒙娜丽莎的微笑》。一个妇人的微笑，这个画摆在哪里？摆在巴黎的罗浮宫博物馆里面，还在啊，有空各位去看看。但是我希望你们答最有名的画，他另外画了一幅叫什么？哎，感谢主，你们都知道哈。最后的晚餐，主耶稣跟门徒们在吃最后的晚餐，这个画我们常常可以买到的嘛。这个达文西很多很多，但是这两幅最有名。我个人认为第一有名是最后的晚餐。那微笑什么好看嘛？微笑你也可以笑一笑。好，另外一个比他年轻20岁左右，他们都是意大利人，都在米兰附近，叫做米开兰基罗。Michelangelo 是非常有名的，他很多雕像，像大卫的雕像。那他也有两幅画很有名，摆在梵蒂冈，梵蒂冈旁边叫做 Sistine Chapel 西斯丁教堂，各位有机会也将来可以去看。一幅在天花板上面画的，两个手指快要碰到的那个叫什么画？创造，创造的画画，两个手指要碰到的，在这个旁边，那个在天花板上正面，另外一幅画叫做最后的审判，主耶稣坐在宝座上，将来众民在他面前显现，最后的审判。这两幅都是非常有名的画，都在西斯廷教堂。这两个人呢都住在米兰附近，到了 有一次米兰大市政厅要重建要修建，就征求设计图，因为他们都是艺术家，也会设计建筑图案，两个都交了他们的图案设计图，当然还有很多很多人。那么就有审查小组审查，审查的时候看看看看，哎，先看到达文西的图案，他们说哎呀真是了不起，设计的真好。然后其他的摆一边，达文西的就拿出来摆在边上继续审查，很多看了就过去一趟，哎，后面看到米开朗基罗，哇，他们就惊艳了，哎呦还有这么了不起的。有一个评审人员就说了，哎呀看起来达文西老了，达文西老了。然后米开朗基罗的也拿出来，两个摆在旁边，通通看完了，剩两幅，大家选来选去，最后选了米开朗基罗的。据他们的一个记载，达文西从此之后闷闷不乐，内心闷闷不乐，一直到离世没有办法消除这个闷闷不乐。亲爱同工，亲爱的传道人弟兄姊妹，你到现在有没有因为哪一位你的同工上帝多用了他而心中闷闷不乐？有还是没有？你们真是属灵啊，感谢赞美主啊，我为你们高兴啊，你们没有，所以你们就不会像以利亚这样软弱了。以利亚说罢了罢了，主啊算了不干了，因为干了半天心中怎样？闷闷不乐。为什么闷闷不乐？主啊我不胜于我的什么？基督徒好好侍奉主啊，请你不要跟人比来比去，如果你一定要比，跟谁比？主耶稣说，跟彼得说，与你何干，你跟从我吧，你跟从我吧。你如果要比，比谦卑，谁最谦卑？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存心卑微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你跟主耶稣比，当你真的跟随主耶稣，你会经验像主耶稣一样，神将他升为什么？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我们好好跟随主，其他摆一边，让主耶稣基督借着你我成就他的旨意。这是免去跌倒、免去软弱很关键的一个问题。跟从主，照着主所给你的恩赐，照着主所给你的带领，照着主所给你的环境，今天尽我的力量好好服侍主。那接下来我要讲第三点了。当他倒在那边跟神求死，上帝实在很恩待他。三年前他跑到旷野，是派乌鸦给他吃，那现在他跑到旷野，上帝 派谁预备饼跟水给他吃啊？天使。上帝的恩典实在是超越，更超越了。上帝很体恤他的软弱。三年前乌鸦叼饼带肉，这一次天使给他什么饼吃啊？炭烧的饼呢？吃过炭烧饼没有啊？那最香就是炭烧饼，很好，用炭烤的，烤的。我真不晓得天使什么时候烤好的啊？因为这个以利亚在睡觉嘛，在睡的时候就帮他烤了。上帝派天使，请问你们喜欢乌鸦送饼还是天使做饼？吃过天使背的饼没有？没有吃，你们还要好好努力哈。将来上帝说不定哪一天派天使给你做饼。你要得胜嘛，得胜试探就有天使服侍。主耶稣四十昼夜得胜试探之后，谁来服侍主耶稣啊？天使。以利亚现在还在软弱中，天使就来了。天使很有耐性，做好饼预备水。以利亚真的饿了嘛，跑这么久 没东西吃，哎，看到饼和水大大方方就吃了。要是我的话还会问，哎，请问你贵姓啊？预备这么好的饼，我先谢谢你。以利亚谢了没谢啊？那谢都没谢啊，吃了。吃完之后干嘛了？又睡，没睡够啊。哎，睡很重要，没睡够真的不行。我这个第一天来你们祷告会我们不能参加，为什么不能参加呢？我两天晚上没有好好睡，这个不晓得飞机怎么搞的。第一天一大清早就爬起来坐飞机，然后坐到后来飞机飞到北京已经晚了两个多钟头，哎，所以从北京到香港飞机早都飞走了，那晚上又没有好好睡，所以第二天一到这边我就跟我那个带我进来的戚医生啊，那戚医生真的很好，医生呢，啊，我说对不起，我不能去聚会，我一直睡，睡到天亮才能讲道啊，哎，上帝也怜悯我，因为我来的时候还咳嗽很厉害，你们不晓得。我在祷告主啊，我要不要去啊？我如果一面讲一面咳怎么办？要不要写封信，就跟王牧师、王圣我报告一下，咳嗽严重，难以成行。感谢主，他都怜悯保守啊。那好好睡一大觉。所以这个以利亚也没错啊，他跑这么累啊，肚子饿之外困得半死啊，吃饱就睡了。所以天使还很忍耐，好吧，再睡吧，再做一点饼给你吃，炭烤饼，然后水预备好，他起来又吃了。吃了，然后你要去见神了，你起来吧，你的路很远了。以利亚见神，真的跑四十昼夜，到了西乃山、何烈山，进到一个山洞里面。啊，现在你们如果去爬西乃山，他们还标了一个山洞出来，说这就是当年以利亚躲的山洞。我没去看啊，我想那一定是假的。那边那么多山洞，你知道他躲哪一个啊？他只是为了观光的缘故了。好，上帝跟他讲话了，不过这次讲话很有趣。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在做什么？要是我们敏锐一点呢，跟上帝认罪嘛，道歉嘛，我们软弱了，主啊，我跑了。求死啊，我不要做了。但是他没有，哎，他跟上帝说，我为你的名大发热心呢，你还搞不清楚啊？我这个老同伴什么都被杀，剩我一个人呢，他们还要追我的命。所以他在自我欣赏自己的成效，自己的努力和成果，这是很可怕的。亲爱的传道同工，你千万不要老把过去的成就放在脑海里， 不管过去上帝借着你成就了什么工作，那是你的本事还是上帝的恩典？不要把它归为自己，我做了多了不起的事情。忘记过去的成就，面对今天的情况，这是要紧的。老沉眠，老欣赏自我，到底为神做了多少了不起的事，为主摆下多少，然后上帝用我多少，然后成就多少工作，你那样走的话，会像一粒一样，会面临将来有一天你自己软弱你都不知道，你还跟上帝在辩论呢。你还要问吗？上帝问了好几次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不是问一次，他老是回答一样的话，老是提醒上帝，我做了多少多少工作，那些都是上帝的恩典才能做的嘛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活在过去，要活在现在。上帝的问题是，以利亚，你现在在做什么？以利亚回答，我过去为你民大发热心，我过去做了多少多少了不起的事。上帝再问，以利亚，你现在在做什么？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非常谨慎今天的光景，我现在在神面前如何，以后上帝要复兴他。这个过程很有趣，先是奔山烈石，狂风大作，这一切都是让以利亚回想上帝的大能，上帝奇妙的大能。突然之间奔山烈石，狂风大作，这个真是超然的情况。就像前一两天 前不久在加密山上面，上帝不是行大事吗？上帝不是奇妙的作为吗？不过注意，奔山烈石，狂风大作，上帝在不在其中？上帝不在其中，让提醒以利亚一下，万有的权柄，一切的大能在上帝手中，恢复仰望神的心，依靠神的心吧。关键后来以利亚听到了什么声音？微小的声音。上帝复兴我们，有的时候你很希望奔山烈石，狂风大作，但常常上帝的复兴在那微小的声音里面。一节圣经感动了你的心，醒悟了你那迷惑的心灵，或者一句话有人提醒你，你得到感动，或者你去听到某一段信息，心中得到温暖改变了。上帝的作为不一定都要那种奇奇怪怪大事。今天我不知道在国内情况如何，在美国很多人都很喜欢一聚会就倒在地上，倒一大堆。那圣经里面没有叫我们去倒在地上，倒在地上很少很少，特例很少。保罗倒过嘛，看到大马士亮光照他，倒在地上。使徒约翰倒过，因为在巴莫海岛主耶稣给他显现，看到主的荣耀，倒在地上。那再来倒在地上怕爬不起来就危险了。亚拿尼亚倒下去了，起来了没有？不起来了。以西结倒在地上，看到神的荣耀，但是神马上说起来，神的灵把他扶起来，上帝要跟他说话，不要倒在地上。于是我到一个地方去讲道，讲完了他们要我为大家祷告，要祷告到前面来排一排，我就下去为他们安守祷告。第一个手都还没有碰到就倒下去了， 还不知道我会这些事情。我说你给我起来，我还没祷告呢，把他去干什么？以后两三个人把他拉起来，然后我就为他祷告。干嘛倒下去啊？圣经没有叫我们被圣灵充满都要倒在地上，当圣灵工作就要倒在地上。如果在国内还不流行，劝你们提醒你们，因为现在很多人喜欢被叫别人倒，也有很多人喜欢去倒。有人告诉我，黄牧师，我倒了五次了。我说你改变了没有啊？你倒一百次也没用啊。很多人就喜欢奔山猎石，狂风大作，永远听不到那微小的声音，没有真正得上帝的改变，那外面表现有什么用啊？圣经没有的都不要，圣经有的我们要。圣经要我们常常聆听或者留心上帝微小的声音，要在你的生命中，在你的心灵中，让你转变，让你脱离撒旦的迷惑，撒旦真的退去，不要搅扰，我们可以跟随主的脚踪，可以侍奉神。当你太多的自我欣赏，你就会变成自爱自怜，你就会变成一面又自高，一面又自怜，只剩我一个人。其实上帝说我留了七千人了，没有拜巴力，他不知道而已。上帝做许多工作我们不知道，真的很奇妙。我再讲一个见证就要结束了。我是出生在福建省福州市，六岁离开福州到台湾去，所以福州是我老家，我很多回忆。我去年退休之后，我就特别到福州我老家去找，当然老家找不到了，早都拆了盖房子了。然后我的朋友说，好吧，带你去到处玩玩吧。福州现在很进步，老家没有了，那去哪里玩呢？他说你想去哪里？我说我去武夷山，所以我就跑到武夷山去玩。武夷山风景很漂亮，凡是没去过都要去一次。为什么呢？武夷山可以有个坐那个竹筏沿溪而下，两边的山都非常漂亮。我们去玩的时候，导游告诉我们，他说大陆很有名的诗人嘛，我不认识，叫郭沫若，是不是啊？是郭沫若还是郭若沫啊？不管怎样，反正这位郭先生就跑去武夷山去玩了。哎呀，跑到武夷山去玩，他就做了一首诗，打油诗啊，因为看到山水太漂亮。然后这一个诗写出来之后啊，广西的人很不高兴。为什么？他第一句是桂林山水甲天下，下面一句不若武夷一山丘。这里有没有广西来的？广西的高不高兴啊？桂林山水甲天下，不若武陵一山丘。那不把这桂林给气死了吗？桂林是广西的嘛。所以我去玩，玩完之后啊，在一个地方看看一些风景，哎，突然碰到一堆老太太。老太太在干什么？他们在一起跳舞。我们就很有兴趣看跳什么舞，越看越有趣。原来那个叫做十字舞，走来走去啊，就是画十字架，走来走去画十字架。跳完之后我们就问了，哎，你们跳什么舞啊？他说我们这个叫十字舞。我说十字舞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一面跳一面纪念主耶稣的十字架，一面跳一面赞美主耶稣的十字架。 原来都是基督徒，哎，老太太一堆。我就问他们了，哎，你们怎么会信耶稣的？他们说啊，我的爸爸妈妈就信耶稣了，他们就跳这个舞，然后教我们跳这个舞。我说你爸爸妈妈怎么信耶稣的？他说我也搞不清楚，哎，好像有宣教士到我们这边来传福音。因为的确福州是五口通商之一嘛，早期很多宣教士在上海、宁波、福州、厦门、广州传福音，很早就有人进去传福音，他们也不知道谁传的福音，但是上帝兴起许多许多你我不知道的人。我在那一边为早期进去传福音的宣教士大大感谢神。不是只有你一个，上帝为他的名留下多少你不知道而已，好好侍奉主，上帝用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岗位、不同的环境、不同的地区，都要成就他永远伟大的计划。上帝要用各位每一位，你们在不同的地方，愿神使你们刚强壮胆，软弱得福心，能够更加的勇敢热忱，为主耶稣做见证。阿们。我们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感谢你在历史上兴起先知以利亚，用他成就美好的事工。我们知道我们也是一样性情的人，以利亚所碰的我们也会碰到，好的一面我们学习，出问题的一面我们警惕。哦，主啊，知道你爱我们，在天上都在看我们，软弱的时候你会用奇妙的方法扶持我们。哦，如果我们有软弱，不但求主赦免，更是求主微小的声音常向我们说话，改变我们整个的心思，改变我们整个的态度，让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况勇敢向前，继续荣耀主的名。赐福众同工、众弟兄姊妹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
感谢主，我们为黄牧师今天早晨的信息感恩啊。黄牧师是我神学院的学长，本来这几天呢，因为他这么会问问题，我们心里就想不如我们的学长。他今天受到启发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比不比？好，好，我们休息啊，10:45准时回来。